今日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原文是儿子夏童，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哈氏生伯阿斯，伯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翰，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弟兄姊妹早安，主日平安。首先感谢我们姊妹为我们读了这一段平时大家不太读的经文。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在今天读这段经文之前，你们以前有没有谁完完整整的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一章十七节完整的读过一遍的？有吗？有，感谢主。我们这会众都是爱读圣经的会众，看样子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基督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的今天我特别选的这一节经文呢，是为了下一周的经文做准备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欢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越来的能听见吗？后面我这个话，我们越来越有圣诞节的气氛。但这个圣诞节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面，可能你们也注意到了，我们更多的是可能偏重于后面最后一个字是节的气氛，把前面圣诞这两个字可能已经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个形容词来修饰一下。就像我们过任何其他的节日一样，中国人比如说春节或者说元宵节，更重要的是在最后一个字节日的上面。所以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你现在可能讲到节日的时候，别人都会问候是这个 Happy Holidays 是吧，他应该我们以前说是 Merry Christmas， 现在更多的跟你讲 Season's Greetings，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卡片上面这是节日的问候，而更多的都想淡化这个圣诞节的气氛。但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更多的让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诞节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圣诞圣子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的开头的4卷书就有了我们所大家熟知的4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当然我们都知道这4卷福音书并不是要讲4个福音，我们知道这福音只有一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道成肉身为了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但是从四本福音书从4个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阐述了耶稣基督从出生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而死以后而复活升天这样的一段经历。但是每一本福音书它的重点又不一样，又不一样。所以马太福音我们一会儿来讲，但是其他的福音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 更多的是讲它是耶稣是人，是一个 servant， 是一个仆人。路加福音讲呢耶稣是人、right?耶稣是人，然后约翰福音讲了耶稣是人又是神，又是神。马太福音的讲呢，马太是更多的写给犹太的听众，犹太的听众。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讲呢，耶稣是王，耶稣是王。所以我们知道，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马太福音的开头，他并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大家熟知的圣灵怀孕，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是他又被迫到埃及去住了几年，然后又回来以后，东方的博士来在跟他跟当生下的时候来朝拜他，他没有这样的教导。马太福音的开头也不像其他福音书的直接明了地给我们讲这卷福音书究竟是写什么的。像马可福音大家都熟悉，他第一句话开头就写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是吧？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这马可究竟要给我们讲什么。那路加福音也讲得很清楚，路加在写他的福音书的第一句话开头是怎么说的，他首先讲了他这个书是写给谁的，提亚费罗大人。他说提亚费罗大人，我要把我们周边这些人所写的事情给你整理整理，让你清楚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就更清楚了，开头说了一句什么，太初有道，是不是道就是神，是吧？所以他讲的这每一本福音书它的重点都不一样。马太福音的开头非常奇妙，它是以一卷刚才警方姊妹帮我们读了17节经文一个农场的家谱开始，农场的家谱开始。因为马太非常清楚，马太自己本身是犹太人，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要知道他要把这个福音的信息，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个王，要交代给犹太人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强烈的 solid 的证据，或者说我们一个证据链来显示现在你们即将看到的，我即将要跟你们说的这位耶稣就是你们犹太人世世代代所盼望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把这样的这个记录记录在第一章里面的第1节到第17节，是一个家谱。但你要问的可能为什么马太那么笃定他要通过这个家谱来告诉犹太人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他们所盼望的神所应许的那位奇妙的君王。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14节，在以赛亚书的第9章的第6节第7节，他们犹太人都非常熟悉这些过去的先知的预言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在盼望这位王要降生。所以马太跟他们讲通过家谱来，因为犹太人对家谱是非常看重的，这一点我们可能都知道。对熟悉犹太旧约圣经人都知道，当耶稣呀领这个以色列人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在开始在分地之前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人口普查，对不对？在民数记的23章就清楚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分土地之前要做一个人口普查。做一个人口普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表明你们每个人属于哪一个宗派，将来分地的时候你们可以在你们家族或者说你们这个宗派的土地上居住。所以就有了民数记的在33章34章的时候，在分地划界限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了， 每一个支派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当然利未人除外，因为利未人是神特别呼召出来做祭司工作的，所以他们没有土地。所以犹太人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家谱非常重要，以至于在以斯拉的第二章的时候，当他们回归的时候，有一些利未人不能确认他们家谱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做祭司。如果你们知道，在利未记的第二章呢，61节到62节的时候，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他就会讲到有一些人，因为不能证明他们是利未人的身份，就不能做祭司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以家谱这样的概念，没有一个合法的可以认证的家谱，你不能承受土地，也不能做祭司的身份。我们路德记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当乃欧米的家里土地要转让的时候，伯尔斯怎么说的？他说有一个规矩，对不对？把族里面的这个长老要把他聚集在一起来通过认证，只有当他们本族的人没有人来承受这片土地的时候，伯尔斯他因着他的官身份，他可以来接受这片土地。更到新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回到伯利恒去做什么，做人口登记的时候，要回到他们的祖宗先祖的地方做人口普查。所以通过家谱来通知或者告诉某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是谁的时候，在犹太人的心中，他这个可信度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这边顺便插一句，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一把大火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烧完了以后，犹太人的家谱，完整的有证据可循的家谱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罗马那把大火烧完以后，他的犹太人都被散居在外地了，散居在外地只是用一些口传或者是拉比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支片来验证你的家谱。换句话说，因着神的美意，在从耶稣基督以后，如果犹太人还要想追寻他的家谱，谁是真正的犹大支派的，在将来的某一天，哪一个还有所谓的弥赛亚再出现的话，那是没有了。所以犹太人所盼望的，他们所等待的那位，他们认为还没有到来的弥赛亚，在现今社会从今以后已经没法再验证了。也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圣经，神的美意在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我们真正可以有案可查，在历史中可以查找到的。通过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位在马槽里降生的婴儿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通过耶稣基督的家谱。像我想你们可能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也许感到有一点惊讶和好奇，看看 Jack 牧师今天究竟来怎么样讲这一段家谱。所以马太写这一段家谱给犹太人的时候，我想他也跟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不是让犹太人来逐字逐句每一个名字来查考这家谱的这个人是谁。因为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这个家谱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家谱，中间有的朝代是已经跳过了。我们一会儿会讲他马太为什么这样记载，但是我们知道马太一定是要通过这个家谱向犹太的读者表明，他在18节到25节要给他们交代的这位新生的婴儿，是你们盼望已久的这位奇妙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我把这个经文部分先跳过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君王是一位应许的君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有恩典的君王。第三点，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有智慧的君王。最后我们看一看他是一位信实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一改传统的习惯，我们不会可能是逐字逐句的来查考圣经，但是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面跟大家捋一捋，以后看看我们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智慧或神的信实，在这个17节经文里面，马太是怎么样给我们展现的？首先我们看他的第一章是应许的经文。应许的经文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来看，在开头就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一段我们中文翻译出来呢，把它的顺序给颠倒了一下。在原文里面的开头的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约翰的后裔。如果我给它复原一下的话，就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新约福音书里的开头是以耶稣基督开始，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时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在启示录的22章20节的时候，同样也是以耶稣基督结束。你们有没有知道，熟悉经文的可能知道，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约翰福音，在约翰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最后一句的时候，写主快来，对不对？耶稣快来。当然最后是一句祝福的话，为耶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阿们。所以我们这一点新约它的整个的是从以耶稣基督开始，也以耶稣基督结束。这一点是神的恩典，神奇妙的给我们显示了所有的新约的整卷福音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但马太在这写了特别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我们为什么说 这位君王是一位应许的君王？因为应许的君王，因为熟读圣经的旧约圣经的犹太人都非常的清楚，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清楚什么事情呢？清楚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神对犹太人的应许，神对犹太人的应许。那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12章的时候，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跟我们翻到创世纪的12章。创世纪的12章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给了他的应许。给了他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世纪的12章。创世纪的12章的应许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边神很清楚地表明，在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将来他的后裔中有一位要祝福全人类的人，要祝福全人类的人。所以这边那马太一开头就写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讲明这位耶稣基督是你们盼望已久神应许的一个延续，神应许的一个实现在今天。但是他后面又讲了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跨度比较大。跨度比较大的概念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还经历了 N 年，经历了数年以后，这边就讲到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是在撒母耳记的下的时候，神给大卫王的一个应许，神给大卫王的一个应许。在撒母耳记的7章的时候，12节或16节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在大卫做王以后，他在祷告还要为神修一个圣殿的时候，神通过先知拿单给大卫说了一段话。给大卫说了一段什么样的话呢？是撒母耳记的7章12节或16节，是这样说的。十二节说到，对大卫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卫你死了以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当然他的所罗门儿子做王了，我必使你的后裔继续的，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直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圣经中对于大卫之约的一个最明白的一个交代，也就是说神要从大卫的后裔中立一位做永久做王的一位子孙。但是有的人解释可能，这个预言可能有一部分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呢？他们说 OK， 他说神说我必你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想造这个圣殿，神没有让他造，对吧？但是所罗门造了。他们说也许可能这就是这个已经实现了， maybe 也许。但是后面又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这个一点也许在旧约里面好像也是实现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从所罗门以后说其他的犹大王的时候，当他们背离神的时候，神怎么样惩罚他们的呢？神是从北国的以色列的时候用亚述王把他们给掳走了，对不对？南国的时候用了这个巴比伦王把他们也把他们掳走了。 所以看上去似乎都有一些某种程度上的应验，这大卫的子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最后他怎么说？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感谢主。但是我想，圣灵一定是通知了，或者告诉了，在大卫的心中跟他启示，这个不是我跟你们你的子子孙孙要像好像是的王位一直要坐下去的情况。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撒母耳记的下的第十八节的时候，大卫就进去怎么样呢？坐在耶和华面前，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他就向神祷告感恩，他知道神给他的这个启示不是指他的通过他的这些子孙在地上做人来掌权做王，一定是因为弥赛亚在他的将来的时候要永远做王。所以这位是位应许的王。所以说在马太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卷的时候，他就写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把犹太人的思绪一下子就从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拉回到了一千多年前，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位人，这位即将出生的婴儿一定是他们期盼已久的那位君王，那位君王。所以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因为又用了耶稣基督这两个字，他没有用任何其他的名字。我们知道耶稣这两个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是一个什么样，基督在是在这是希腊文字叫 Christ， 我们是基督，我们中文是从这个英文中文都是从原文翻出来的，但是从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讲到这位就是一个受膏者，是被神膏抹的人。被神膏抹的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只有三种人是被神膏抹的，是需要被神膏抹才能从事他们的事情。哪三种人大家知道对不对？先知、祭司或君王。先知、祭司或君王。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来以后，他的这个三重身份都得到了体现，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是应许的君王。第二个我们看恩典的君王。恩典的君王我们可以简单的也可以从这个我们翻回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恩典的君王。恩典的君王我们怎么看呢？因为从这圣经里面大家在读家谱的时候，刚才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已经注意到，或者说你们以前学习的时候一定注意到这样。我们在从第二节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里面都一代一代的有名有姓的记载了历代的。但是从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朗，所以这里面他提到了四位非常有意思的女性，非常有意思的女性。为什么说非常有意思？首先在犹太人的家谱中或者在犹太人的族谱中，女的是一般的不出现的，女的一般的不出现的。我最近有一位家里的亲戚从中国大陆过来来探访我们，他也跟我讲了说中国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啊，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地区怎么样，特别流行说建造自己的族谱，建造自己家里的祠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而且都是在这个认祖归宗。但是在认祖归宗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在族谱里面有一些名声不太好的人，都会有意识的把他们去掉，都会有意识的把他们去掉，好像是不要玷污了这个家族的这个荣耀的光辉的历史。但是马太因着神的旨意，因着圣灵的启示，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四位女性。我们当然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从两位男性亚伯拉罕和大卫来说，大家都知道他们都不是完人，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没有错，但是他也犯罪啊，对不对？他两次撒谎，对不对？在外邦人的王面前他隐瞒他的妻子塞拉的身份，说是他的妹妹，是不是让他的妻子让他自己让神在外邦人面前蒙羞，对不对？大卫的罪我们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大卫的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跟八十八之间的这种奸淫的关系，而且还设计把人家的丈夫给谋杀了，对不对？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选了神和神心意的人来在他的家谱中出现。但我们今天更多的通过这四位女性，通过这四位女性来看神的恩典。来看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先把这四位女性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就知道他们能 包括的这个家谱中是神何等的恩典。首先他玛是他们和外邦人，对不对？他玛是在创世纪的38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所经历的事情。他玛是在是他是犹大的儿媳妇，你看这里面他第三节叫犹大从他玛是生法勒斯和谢拉。我们知道他玛不是犹大的妻子，而是犹大他的儿子的妻子，虽然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了。因为犹大按照当时的家这种有立位的立法的话，如果说你的长子去世以后，你的第二个儿子要承担长子的责任，帮他延续香火，老二必须跟嫂子要结婚在一起。然后他老二也去世了，然后老三的时候呢，犹大说 OK， 那我好，等他长大的时候我就把你许配给他，让你延续这个香火。可是犹大呢背信弃义，没有这样做。犹大没有这样做，但是老三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时，他也没有这样做的时候，让他的媳妇他玛是相当于是守了一个活寡。但是他玛是当他知道犹大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假扮成妓女，用我们的话说是勾引了犹大，延续了这个香火，生了一个双胞胎叫法勒斯和谢拉，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这都是被到社会相对来说是不遭受社会待见的这一群边缘的人士。那我们第二个女的，我们看到说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喇合氏我们大家就更加清楚喇合是谁，对不对？喇合在约书亚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她是一个外邦人的妓女，她跟他妈不一样。他妈是他妈是自己假装成装扮成一个妓女，为了从她的公公的得到她的延续香火的种子。喇合是一个职业妓女，在一个外邦的耶利哥城里面是专门就干这种事的人，也包括在犹太人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我们知道在约书亚书记第二章的时候，当他要进入迦南美地，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探访耶利哥的时候，拉合接待了他们，对不对？那第三位我们是路德氏。路德大家也知道，如果圣经的专门有一卷书就是路德记，对不对？路德记，路德是我们知道他是摩亚人的后裔，对不对？摩亚人的后裔，当时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闹了饥荒的时候，奈奥米就带着他的家人逃到这个摩亚地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与当地的女子结婚了，这已经犯了大忌，对不对？也犯了大忌。但是路德他是摩亚人，他虽然是摩亚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摩亚人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路德本身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一个外邦女子，但是路德的祖宗我们知道，对不对？路德的祖宗是谁呢？摩亚人或亚门人，他都是从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发生了不正常的乱伦的关系生下的后裔，对不对？所以神对摩亚人的咒诅是非常明确的，在生命记的23章是清楚说明摩亚人的后裔十代以内不得进了神的会所，十代以内，生命记的23章第3节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面我们所以看到这些人都是不受待见的人，都是在名声不是很好的人。在我们现今的人，如果说你要准备一个家里的族谱，你一定把这些人不要放在我们的家谱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些人不要侮辱了我们族中的这个圣名。但是因着圣灵的启示，我们马太就把这样的三位外邦的女子包括在犹太人的家谱里面，而且是犹太人的一个君王的家谱里面。我们看第四位女性就更惨了，名字都没有提，对不对？圣经里你们要找不到第四位女性的名字，是不是？在这里面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所罗门，他直接把这个88的名字他都不用提了，他就用大，也不是从大卫的，就是大卫干了那么多的好事，你看到没有？但是马太在这个地方特别点了一下，好像是要故意的羞辱大卫似的。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的，这句话就是放在现今的时代说出来都很难听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是不是从别人的妻子生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妻子是88，对吧？我们当然不知道88是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但是我们知道88的丈夫乌利亚是赫人，对不对？是赫人。所以这里面这四位女子因着圣灵的感动，马太把他们包括在这个家谱当中， 包括在这个家谱当中，这些向我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不让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告诉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旨意。你们看为卑微地下的人，神有神的美意，神有神的美意。神把他们放在这个家谱当中，就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也要告诉我们现今的所有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信主的人，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神的恩典是高于人的所有一切的想象。你们认为卑微的，你们认为丑陋的，你们认为低下的事情，在神的眼里，神都有神的美意。这是我们这位君王是有恩典的君王，是有恩典的君王。我们第三点，我们可以看看这位智慧的君王。你可以看到，我们可能是跳来跳去的，没有按照这个。如果说你们要我每一节按照这个名字来讲的话，可能一年也讲不完，讲到每一个人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智慧的君王是怎么讲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看到，他讲到第十一节，从百姓被迁到巴比伦以后，约西亚生以利格雅和他的弟兄们，在马旦，我们跳到第十五节的最后，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特别有意思的，在马太特别把这耶格利亚包括在内。耶格利亚是一位什么样的王呢？当然我们在前面的耶格，从大卫一直到耶格利亚这一代人，我们都知道是经历了所罗门、罗伯安，所有的后面的西西家，中间是好王很少，坏王很多。我们可以看列王记、历代志，大家都非常清楚，偶尔的出现一两个好王的时候，最终也没有好的结果，对不对？西西家的西西王可能是一个好王了，相对来说最后他也怎么样，还是投靠外邦人，对不对？所以我们都非常清楚，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当他们自己为自己找王的时候，没有让神真正掌权的时候，他们这个日子是背离神的，他们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是一定要受到神的咒诅，一定要受到神的惩罚的。这边特别提到了一个，在十一节结束的时候，耶格利亚，耶格利亚是一个坏王，是一个坏王。这个坏王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咒诅，这个咒诅在哪里呢？在耶利米记的二十二章，耶利米记，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我们看到旧约的耶利米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耶利米记的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三十节这样说的：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这人是指耶格利亚，就是马太记载的这一代人当中的一位王耶格利亚，平生不得恒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恒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治理犹大。这就给马太记载家谱出了一个难题，或者是犹太人读到这儿的时候，犹太人对经文非常熟悉啊。当他们顺着马太的家谱一直读读读读到这儿的时候，嘿，还有耶格利亚，耶格利亚后面应该是无后的，他的后人是不能坐在以色列的犹大的王国的宝座上的，怎么写下去？出了问题，对不对？后面又继续写到耶格利亚和他的弟兄们生的谁谁谁谁谁，一直生到雅各，生约瑟，生约瑟。那如果说这位新出生的婴儿耶稣基督是约瑟的儿子的话，这个人肯定不能成为犹大人的王，对吧？犹太人的王，做犹大国的王，神的咒诅在他身上必须得到应验，这就出了一个难题，对不对？但神有神的智慧，弟兄姊妹们，神有神的智慧。我们如果仔细观看这个马太在记载这个时候，他就想到雅各生约瑟，他没有接下来讲约瑟生基督，有没有写到这样写啊？没有这样写，他说约瑟他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感谢主，他起码又给我们介绍了第五位女性在这里面。这个玛利亚当然也是一个罪人，我们也知道，对不对？玛利亚为什么说她是一个罪人？她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在第一章她在感叹的时候，她也需要一位救主。你们还记得玛利亚在圣灵当她感动的时候，她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有一个玛利亚的赞歌的时候，她说我的救主，他也是一个罪人，这我们知道，毫无疑问的事情。但在这地方你看，就岔开了讲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就避开了约瑟的这一条线。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面就清楚的点明了，这从基督的从血统上来说，从血缘上来说，跟约瑟没有关系，跟约瑟没有关系。但是他约瑟又是从大卫这条支线一直下来的，到耶格利亚下来的这位王，也就是说应验了这个大卫之约的，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神给以色列，神给犹大国，神给大卫的应许。这地方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既有了合法的法律上的身份，因为约瑟是相当于是收养了这位耶稣基督，而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又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你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那玛利亚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感谢主，路加记载了玛利亚家的家谱的时候，从约瑟的家谱，从玛利亚的条支线往上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的31节的时候，路加就交代了我们，玛利亚的祖先是从大卫的另外的一个儿子拿单这条线下来的。因为这一条线，耶格利亚这条线是从所罗门这条线下来的，玛利亚的那条线血缘关系可以追溯回去，一直到也同样的追溯了大卫，只是通过大卫的另外的一个儿子，不是所罗门，而是拿单，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31节可以相信。所以感谢着我们这样的一位一个蛮有智慧的君王，虽然他在旧约中对一些坏王有一些以色列犹大国当时有一些咒诅的时候，在他的现今因着圣灵怀孕，通过玛利亚这条线满足了耶稣基督的双重身份，从法律上来说他是从约瑟大卫这条线下的，而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又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感谢主，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的君王。我们再可以看到，在是一位信实的君王。为什么这么讲呢？在第17节，在前面的家谱叙述完了以后，马太这样的交代给我们，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又是十四代。这一点你们可能要问，马太在最后为什么把这样还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性的介绍？有很多人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是14，这个地方我们无从查考，所以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为什么是14代。但是唯一有可能，当时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写这个比较冗长的难于记忆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出一些办法帮助人，以便他们容易记忆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一些有规律的把它区分，比如说14 14 14 14，可以在一些犹太的这个学子学童年轻的时候背诵啊记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我们所谓的叫 literary device， 就是说文学上的一种小技巧来帮助人记忆的。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就是它每一句都是从它的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开头，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样的经文，在比如说诗篇的119篇，它每有119篇有22章，22章的每一个段的每一句话都是希伯来文的这个 alphabet 的第一个字母这样开头的，所以它是为了帮助人记忆，我们也许这样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这3个部分大概的让我们理解马太为什么要写下这14代14代14代，因为这每14代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第一个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14代，也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时代，这个神的应许是渐渐的明朗，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先祖时代的时候，神给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慢慢慢慢的实现。比如说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经历了以后，从以撒到雅各到以色列，然后再到埃及，然后回来以后到4世纪4世时代，对不对？到后面的这个撒母耳，然后是列王历代志的时候，所有这些每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的时候，好像看上去神的应许都在慢慢的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先知从4世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跟他们的士师说什么？他们要一个王，对不对？你还记得在4世纪最后的时候，在4世纪的17章18章最后的时候，他都讲当时以色列没有王，对不对？每人都行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好像看上去以色列人因为知道他们要有一个后裔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全世界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王但神把以色列分裂出来的时候就是要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以色列当时神的选民因着悖逆他们也要跟外邦人一样也一个王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王对不对他们选的第一个王是谁啊扫罗对不对扫罗是哪一个族裔的人啊便雅悯人对不对所以他们选扫罗为什么选扫罗啊高大英俊是不是都是按照人的心意来挑选他们心中的王但是扫罗王的后果大家都知道神把他废了选了一个大卫王对不对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时代神的应许看上去是在渐渐的明朗在他神是给这个以色列还是有一点信心的对不对他们信靠神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有自己的王啊，看上去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在第二个十四代的时候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因着以色列的悖逆因着以色列的反叛神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不停的鞭打不停的教训他们的时候慢慢的走向了黑暗慢慢的走向了黑暗只知道最后被外邦人被巴比伦要被掳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时期也就是说好像看上去神的应许已经慢慢的好像把这个选民已经忘记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更惨的是到最后一个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利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后面记载了一串王的名字这一串王的名字索罗巴伯是旧约里面有记载的最后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出现在这个家谱当中索罗巴伯以后的所有的名字一直到约瑟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已经无从查考也就是说在这种时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知道在这个黑暗的时期经历了四百年的沉默期对不对在新约从马拉基的最后一位先知中马拉基书一直到马太福音以色列的历史上经历了四百年没有先知说话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启示没有任何的预言的时候这四百年的一个黑暗的沉默期的时候这就是好像看上去神已经好像把以色列人放到一边了但是马太在这里面要跟他们讲明的是从应许的渐渐的显明到应许的慢慢的变暗一直到应许变成好像是默默无闻的时候马太要跟他们说神没有忘记你们神没有忘记你们神是一位信实的君王神是一位信实的王他在这里从巴比伦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好像以为神是在好像是默默无语好像神已经把你们忘记的时候马太跟他们说这位耶稣基督到来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神没有忘记你们神没有忘记你们神是一位信实的君王也许你们以为神已经把你们忘记了但是也许你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但是神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现今当我们现今天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有一点也会想到神好像是好像把我们都抛弃了好像都不顾我们但是这一点我们从这一段经历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君王是一位信实的君王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把这个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样的家谱我们给这样做这样一个学习的时候那我们从中看到我们这位来到的这位君王这位奇妙的君王这位以赛亚跟我们先预言掉的这奇妙测试的这种君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君王是一位首先是一位有应许的君王他是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一个应许我们做一些思考的时候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我们同样也知道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这一点我想对我们对弟兄姊妹尤其是重要的是当我们回想过去的经历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在教导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想到我们过去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我们过去是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过去是跟以色列的国无分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如果你已经是信靠了耶稣基督的话，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每一个人回首过去都有一段黑暗的历史，也许不像他玛，也许不像拿合，也许不像路德，也许不像八十八，但是也许不像大卫，也许不像亚伯拉罕，但是我们一定是经历了活在黑暗当中的经历。但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的恩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活出一个荣耀他的名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第三点可以看到，我们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来掌权的时候，我们信靠他的智慧，信靠他的大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对吧？当然最后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有应许的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他应许的这个童女生子，也因为这个羔羊也来到我们当中做拯救的工作已经应验，对吧？我们都知道2000多年前已经应验，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已经成就。那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信心可以盼望，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带来也必定会成就，也必定会成就。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但是神这样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当我们知道他耶稣基督还要一定会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有一个，我们如果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了，我们要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迎接他的再来。当然这也对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提醒，耶稣基督随时可能会再来，所以我们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称他为我们的救主，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因为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他的审判必定到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圣灵的感动呢，马太记载了这样一段看上去没有什么规律的一个家谱，但是让我们从中真正的看到你的特性。你是一位应许的君王，你是一位有恩典的君王，你是一位蛮有智慧的君王，你更是一位信实的君王，值得依靠的君王。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赐给你的独生爱子在2000多年前来到我们当中成就了救恩的工作，更谢谢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说主啊你快来，主啊你快来的时候，让我们怀着满心的盼望与等待，来在活在地上这段日子里能活出你的荣耀的见证，来迎接你的到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诞节的节日的期间，我们纪念你的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盼望你的第二次再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